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 Hiska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伟。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Zhang。
I'm Andy Yoshi
of Capcom。Gario， this is Edi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bins from Naughty
Dog。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丢 Pro。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机核网的一个特别节目啊。然后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开头，就应该知道这一期节目我们聊的是什么。嗯，没错，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精灵宝可梦的一些消息。然后我是小光。
嗯，大家好，我是冰。
大家好，我是契合。
这是契合，是我请过来的一个嘉宾。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宝可梦日月这五个月以来，从二月份公布它的一个新作，然后一直到今天7月4号。我们把这些资料给汇总，然后看看这个新的这个太阳和月亮到底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有点像E3期间的那个塞尔达
汇总，
对塞尔达的节目。因为宝可梦的这个资料之前一直都是每隔两周或者说隔一两个月然后才放出来一点，它不足以录成一个节目。然后但今天因为这个信息量已经够了，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汇总一下，来和大家聊一聊，看看这个新的第七世代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新的精灵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新的战术啊，还有一些新的比如说场地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从最早他那个2月27号公布那个20周年的那个 PV 开始聊吧。嗯，然后在2月27号这一天，正好是宝可梦发售20周年纪念。
嗯，对，初代红利发售二十，
对对对，
发售20周年纪念。
在日本是2月26号的0点。然后
二十七号
的0点，然后北京是26号，
26号晚上11点，
对对对，然后放了那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嘛，然后当时是把好多人都看得热泪盈眶，
对，老玩家们看得真是，
对对对，我当时是直接，我女朋友在家说，当时就是看我怒拍桌子，然后大喊卧槽，然后接下来就是抱头痛哭。
我跟乌头两个人是在家啊在那喊，看到中文的连结出来以后十分感动，
相连、
啊、
相连
相连，
对对对。其实当时是我是得到了一点内部消息，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一些让中国地区玩家惊讶的消息，然后但是我当时猜是只有繁体版，
对，我也猜了，不会，只会有一个中文版，可大概的大就那个就可能会只会有那个繁体中文版，不会简体中文版。
一般大家了解到的会有中文版，出的都是繁体中文嘛。没想到在 PV 繁体出现之后，就直接出现了简体中文。
对，然后这个视频在最后就是说献给20年的训练家们的一个全新的作品，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精灵宝可梦的太阳和月亮。对，这也是一个算是第七世代的一个新作品吧。
对，第七世代新作品，
而且是跳过了 XYZ 资料片以后的一个作品。
对，因为按照那个往常的就那经验来看，
嗯，
这个每一世代都是新出一个世代，然后复刻前两个世代，
嗯，
然后再出一个当时代的资料片，
对，
然后再放出下一个世代了。
对，
这次呢直接跳过了，就 XY 的，就呼声非常高的 Z 的资料片，
对，
直接放出了太阳和月亮。
然后一大批玩家说 Z 神没人权啊，然后什么封面都做好了，不给人压盘啊什么的。嗯，当然这个在后面我们也发现这个游戏其实还是和 Z 神稍微有一点点联系的，当然这也是在6月份那个时候才知道的一些消息，我们先放在后面再说。2月27号我觉得可能公开的更多就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然后和一个全新的世代，除了 logo 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只是让我们知道说啊，这一代的神兽 会是和太阳和月亮有关，
对，
然后说会有什么新的地方，这个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一个煎熬吧，一直煎熬到五月份，五月十号，
直接快三个月，快三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才公开了一个新的 PV。
嗯、
这个，美版和日版当时公开的时候还不一样。
对，然后日版呢可能偏情怀一点，就讲了小男孩到夏威夷，
对对对，
然后美版的话会公布更多的一些资讯这类的东西。
对对对，当时是美版先出来的一大票资料，
对，好像美版是准时出来的那么一，
对，然后日版是稍微慢了一点。
对，
我们先说美版的吧。美版那个里面直接是公开了御三家，
嗯，对，
三只精灵，然后还有主角，
嗯，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岛，就是美乐美乐岛，
嗯，对，
我们现在得知的
美乐美乐。
然后日版那边就完全是一个日本小孩跟他妈搬家到，从日本不远万里搬家到了夏威夷，然后还买了一台美版 3DS。
哎，对，
气死我了，
还没不所去呢，结果来这么一出，有眼尖的在那个发现那个 3DS 那台红色 3DS 背面是 3DSXL，
对
XL
这个就是吐槽了。
嗯，
然后我们还是聊一聊关于那个这个新的御三家这三只精灵，这个历代最大考验玩家们的难题啊，就是你是
选哪个
草系、火系还是水系。
对，
嗯，一直都这样。
嗯，现在来看这三只精灵人气最高的还是应该是木木枭，
草系的木木枭，
南小鸟，
南小鸟。
那个猫头鹰回头的那一下真是萌翻了，
对对，暴击率特别高，
但是看得很诡异。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系统不就是 XY 里面就有的吗？就是那个你把那个精灵亲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在战斗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回头看你，
但是这脖子180度转。
行吧，然后剩下的两只火系的那只叫
伙伴喵，
伙伴喵，然后水系的那只叫球球海狮，然后球球海狮是当时公开以后人气最低的，
对，非常惨。这个
没，我挺喜欢他的。
对，其实海狮也挺喜欢的。
海狮就、我个人来看呢，他的那个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嗯，
所以他那个吻部还有他的鼻子、形成的那个样子非常像一个小丑帽，
对，
而且他那个脖子上那一圈那个褶、
像
围
脖似的，
对，
围
脖
那
种，那也是就马戏团小丑那种的服装构造。
嗯、然后伙伴喵就是一个挺中规中矩的一个小猫，
对，
然后
对猫的，
然后脑袋顶上有一个干。
干
了，没有，其实是类似于王字的那种、
对对对，少一横、
对对对。然后这三只精灵怎么说，和以前的差距好像更贴近我们生活化一点，我觉得和以前像那种小鳄鱼啊，还有猴子呀、还有那个菊叶草这种，挺奇怪的东西以外，就是他们更像是我们熟悉的生物。然后猫的话，好像就受到了不少姑娘喜欢，
对对对，大家都觉得猫很可爱，猫的性格也非常那个讨人们喜欢嘛。
对对对，然后也不知道他们三个进化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你像这个，我感觉木木枭它就初始现在已经是草加飞了，
对对对，
那么往后它的属性呢应该不会变，可能草加飞一直走到底，
一直走到底，
对，就哪怕是变也必须会保留草系这个属性，
对
对
对，
而且这好像没记错的话是历代第一个在第一形态就有双属性的一个精灵，
不第一是在梅花种的草加毒啊、
对，
梅花种的草加毒，
但是草加飞这个属性很尴尬呀，
对，因为弱点太多了、
对，弱点比较多，
一个极动光线，对不对，
那是三只，
也不知道这个就是从对战的角度上来讲，这个精灵它到底以后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如果一直是草加飞的话，可能是在外观上受到了大家喜欢，但是在最后的对战上不会太使用它。
对，
我觉得御三家其实在那个对战率从 ORAS 开始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提升，特别像巨藻怪这样的这种就是在雨天下的一个那个叫什么轻快特性、
对
对、
Mega
了以后，然后像火鸡 Mega 的那个
加
速特性，这都是很猛的。但是它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特性，或者说
没有好特性，没有好组织来支持的话，就可能对战还是冷门。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比较看好水系，我觉得水系会进化成水加格斗。
那不就是那个海洋团那个大叔吗？
啊，对对对，我反正挺喜欢水系的，但是他在后面那个E3的时候，他在八级的时候学会了一个仙系的技能
啊，魅惑之音。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在猜，他说会不会在以后的进化会变成一个水加仙系的，就是那种 身姿很曼妙的那种精灵，然后就是一举干翻那两个。然后至于说火系，我看有好多人一开始猜，因为他身上有黑色的那个斑纹嘛，然后说再猜他会不会变成火加恶系的。然后火加格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了，
那就太多火加格斗，
火加格斗太多，
火加格斗已经这么多代了，而且说实话之前的那个猪还有大师兄其实上场率都不是很好，
对，尤其是那个二师兄，可能那个上场率就一直都不是很高。
对对对，然后大师兄如果没有那个孟特铁拳的话，他基本上也是不行的。
大师兄用不太多，我嗓子。
对，也就是下马威，然后近身打，然后
阳光破一下防
什么
这种的。
所以说，还是希望火系的这只伙伴喵最后不要站起来啊，让他老老实实的
趴着吧，
趴在地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然后在日版的那个 PV 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也就是在5月10号这次公开，我们得知了新的宝可梦的地图是在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夏威夷。
对，在夏威夷上，那个 PV 刚开始那个小男孩和他母亲在飞机上，
嗯，
往下俯瞰的时候，哎，就看到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座山，就钻石山，
钻石头山，那个是夏威夷一个算是很有名的景点。
对，
在
檀香
的
檀香山吧，
首府
檀香山，
对，我们管它叫檀香山，
嗯，
然后叫
火奴鲁，
然后实际上它是在瓦胡岛。
对，瓦胡岛，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小男孩在那个转学进去的时候，老师介绍的时候，在黑板上面有八个剪影和四个名字。
哦，
对，
好像是。
我们当时现在就是当时来猜测的话，可能这就是历代的那个馆主了。
嗯，
看到八这个数字和四就十分敏感。
对
对
对，
嗯，
对
对
对。然后再往下就是公开的主角，他是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 GB 开始玩宝可梦的这些老玩家看到那个，当时是挺惊讶的，我觉得。
嗯，
他从之前 ORS 还是一个类似于三头身对对对的状态，然后变成了一个全比例的。
对，
嗯，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为了拉拢更多人进入到这个游戏吧。
是的，
毕竟，
嗯，
三头身可能偏低幼像一点，然后
对给人感觉就低幼像。
对，全比例的话可能会给人一种说啊，这是一个 RPG 游戏的，
嗯，
的那种感觉。5月10号公开的夏威夷这一块我们可以多聊一聊，因为之前宝可梦前几个时代的那些场景啊，它都是在日本，比如说关东地区，然后还有关西，
嗯，
然后到九州，
嗯，
然后再往上到北海道，
北海道也有，
对对对，然后可能冲绳太小了，然后你就没他们就没搞，然后 XY 是跑到了
巴黎吧，
法国的巴黎，然后黑白是在美国那边。
嗯，对，好像是美国，
是底特律那边。
哦，就是底特律，
底特律的汽车城那边，我记得，
哦，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样。然后这一次之前，嗯，有一点猜测说会不会有中文了，可能会以亚太地区这边为主，然后没想到最后还是跑到了夏威夷。对，然后当时很多人说完了，这回肯定就是
too much water，
too much 水母， too much water。
嗯，但是当时，最开始就是5月10号这个公开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那个瓦胡岛，就是最基础的那一片岛。
嗯，
然后一直到再往后的公开，到了6月2号，对，我们才得知了一个全的完整的地图。
对，
然后还有传说中的精灵，在这中间 ，Colo 干了一件特别讨人厌的事情。就这半个月期间，他们说我们来公开那个宝可梦新作的封面，然后放了两张图，然后全部用
打满了圣光，
对，打满了圣光。然后日本玩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猜出来了封面是一只狮子，
那会儿就猜出来是一只狮子。
嗯，对，
哎，
那就是他们说那个，因为那个圣光盖在那个封面上，太阳的月的那个是完全给盖住了，然后但是太阳那边能看到一只爪子。然后他们根据那个爪子开始往上画，然后最后画出来一只狮子。
哎呀天哪，太可怕了，
日
能力太可怕了。
对，日本玩家的脑洞还是可以啊。但是6月2号就证实了这个消息。
对，
这个新的传说中的精灵，也就是封面怪，
嗯，
索尔加雷欧和露奈亚拉，
嗯，
对，这两个一个是狮子一个是蝙蝠。
对，
嗯，
原型是这样的。
对，然后挺尴尬的，我觉得他们俩。
对，露奈，那个先说索尔加雷欧。
嗯，对，
索尔加雷欧他那个号称是要吞噬太阳的宝可梦。
对，
结果呢，他的属性是钢铁加
钢加超能，
钢加超能， 对，
和太阳的火压根就没关系。
对，我一开始说怎么着它也得是有一个火属性吧，
对，至少带一个火吧。
对，然后结果刚
没想到反而被火属性克了。
对，还被火属性克，那不烫嘴吗？
太阳本来你看我们一提到太阳肯定就是热啊火啊什么的，
散发光和热，
然后结果你变成了怕火，你
还怎么吞噬太阳？
对，还吞噬太阳的新征。
然后至于说那个大蝙蝠露内亚拉就更尴尬了。
幽灵加超能，
对，幽灵加超能，然后四倍被恶习，
被恶习克制。
对，然后他被号称那个月亮代表的月一部顽客。
对对对，属性是顽客。
对，你说你们两个还好意思当神兽吗？然后他们两个有了一个官方宣布是全新的特性，但实际上的效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
对，换汤不换药。
对，一个叫金属防护，另外一个叫幻影防守。
幻影防守。
对，
金属防护的效果呢跟那个原来那个合金十字它那个特性实际上叫洁净体。
净体、
透明体。
透
明体。现在翻译成透明体。
他们俩属性都一样啊。
还真是
钢
铁
超能。
钢铁超能还真是。
没准种族值也一样，然后太阳神就废了。
入了七天的感觉。
然后那个露奈亚拉的那个就是满血的时候受到
伤
害
减半，
对，
就是原来的多重鳞片的效果。
然后六月二号公开这两只精灵以后，大家觉得就也还好。然后是月神比较吃香，我觉得
对月神的外形还比较就比较有意思，很美型。
然后除了他们两个以外，还公开了全新的助手。
对啊，新助手。
对，然后还有
博士，
那个博士，然后还有那个哈乌，就是主角的
劲
敌，
劲敌小伙伴。
对，这三个人，就是我觉得以前是没有一个关于助手相关的内容的，这一次特意提到了这么一个妹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个助手妹子一公开以后，大家就开始狂给她画图啊。
没错，打手速非常快，就开始画各种各样的。
戴着大帽子，然后从包里狂往外掏东西，然后说不喜欢精灵对战。我当时还和阿斌聊呢，我说他不喜欢对战的话，那我给他演示一下什么叫大爆炸吧，
给你展现一下艺术。
这个能不能当博士？
对，然后既然提到博士啊，那个在那个。香港任天堂给我发过来的那个邮件里面有特殊有提到说那个博士这回的博士也是和其他那个以前的那些博士不太一样，像以前那些法桐博士、大木博士、小天卷这些可能更多偏向研究的都是精灵的种族啊、分类啊、分布啊，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图鉴相关的。然后关于这回的库库伊博士，也就是这个光着膀子穿白大褂的这个
黑人小哥，
对对对，然后他是以研究精灵的招式技能为
主，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吧。他是第一个被公开说是以研究，就有点类似于对战这么一块的东西，
对，可能更偏向对战。
然后助手还强调他不喜欢对战，
对，他不喜欢去伤害 PM。
不知道谁说我们对战就伤害 PM 了，
我们可以去大爆炸吗？
然后这个助手可能我觉得他会有牵扯到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在那个演示里面还有就是有一部对战，就是主角拿到的精灵是克制对手的。
对，哈乌故意选择了要被我方克制的那个。
对对对，这个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像以前我们选比如说选草系，他一定会选火系。
对，
然后但是这个姑娘选了克制我们的，形成了一个新的循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值得看的一个地方吧，可能会在剧情上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还是说只是单纯的觉得以前太难了，永远被你的对手克制，然后会在有一些挑战，眼前一黑回到了医院什么的。
我个人的猜想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就宝可梦在很多时候都是在强调，就是在说培养啊，这么可爱的精灵，我们为什么要让它去战斗呢？然后这回的助手终于说我不喜欢战斗了。那么这回主人公选的是，和对手还有助手三个之间的他们位置换了一下，可能主人公就是在和这个助手来教会他怎么对战和对战的意义等等之类的一些东西。
你这个想法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听的，
可以，
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然后除了这些人物以外，还公开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吧，就是那个电轨的图鉴
啊，洛托姆图鉴。
对，这个很奇怪啊，刚公开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电轨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形态啊，是一个电视机什么的。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呢，我说电视机这是什么，是
对该什么属性，
对这是什么家那个家 加那些，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他是一图鉴，然后说我能帮你指指路。
嗯，
我当时是有点懵，我说用着你给我指路吗？
我都有御三家了是吧？有人陪我聊天了。
对，然后我觉得反正后来看下来的话，就是因为六月二号公开的那一段视频里面有主角在大地图上走路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可能从这一代，因为比例也变成了全比例，然后它可能在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的作品，最早的四方向，然后到后来的八方向，然后这一次可能会更加自由，
更加自由的。
对，然后
就像上一座的话是用摇杆才能实现多个方向，然后
那是摇杆滑冰的，滑旱冰的那个状态。
就平时你就是走路的时候用摇杆也可以，就是慢慢走和那个多方向，然后现在可能就人物比例改了之后，他的行动方式可能会根据这个也会有改变，
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这算是一个宝可梦的一个作品的新进化吧，我觉得。然后当你地图变得更加开放，然后你走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图鉴来帮大家指指路，
对，需要一引路功能，
对，或者说就是官方觉得啊，我们又增加了两种语言，可能新入到这个门槛里面的人会更多。
嗯，
那是不是他们没有接触过那么多游戏，然后他们在玩这个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引导或者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做了这样的考虑。
嗯
嗯。然后关于图鉴，我现在觉得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会加入战斗，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不会。
对，好像没戏的，就专门就陪你卖萌陪你指路的。
但是那这个电轨算什么呢？算精灵还是算图鉴？
在你获得电轨图鉴的时候，电轨会收录到图鉴里吗？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
很奇怪，哦，这个好像那个看到了，在那个演示那个洛托姆图鉴的时候，
嗯，
它点开之后不是有那个叫阿罗拉地区，
对对对，
在上面分出四个小块来，
对对对，
其中点开了就点开一个叫美乐美乐地，
嗯，
图鉴之后，只有三只宝可梦，
那所以说它是不算
在那个宝可梦图鉴里头的。
啊，那这个很有趣啊，它算是一个很额外特殊的东西。
对对，顺便那三只就是分别的御三家。
嗯哼，
对。
然后除了图鉴以外，还有在官网上他们公开了一个消息，就是 QR 系统。
嗯，
这个是以前宝可梦没有过的一个东西吧。像之前在新金魂银的时候，可能可以通过那个红外可以把精灵导到那个计步器里面，
嗯，
然后这回他们做了一个反向 QR， 就是我们的二维码，然后他们用 3DS 那个摄像头可以扫进去，然后官方的解释是，你遇到的精灵可以生成这种二维码，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你的朋友扫了这个以后就可以确认精灵在自己的那个游戏里面分布在哪。
嗯，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增加了一种分享的东西。
对
对，然后至于说有什么重大的用处，现在还不太清楚，究竟会怎么样也不知道。
而且不知道这个系统能不能就跨越那个分版本那个系统。
嗯哼，
一般来讲，都分版本的话就，怎么说？有两只对应的宝可梦，
uh-huh.
分别出现在就那个一种版本里的， uh-huh. 另一种版本不会出现。
我明白。
嗯，像这种分享QR码都会不会就直接完全实现单版本，抓住所有的美乐美乐图鉴啊，不是那个阿罗拉地区图鉴那个所有的片宝可梦
啊？
Uh-huh. 这个也
是应该想一想的。然后关于 QR 的消息是在7月3号，我们跳一下，就是在7月3号的一个宝可梦之家的那个节目里面。他们去采访制作人的时候提到了说，这个 QR 码可以扫世界中所有的 QR 码，也就是说所有的二维码全都可以扫，而不是局限于官方说我们公开这么一部分东西，也就是说可能我的微信扫码的那个二维码就有可能是一只精灵。但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奇怪的，
是这个感觉挺神秘的这么一个。
对，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制作组想表达说我们身边其实是生活了很多精灵的这种意思吗？还是说怎么样？QR 码这一块基本上也就是得到了这么些消息，然后再往下就是6月2号的时候公开的那个全景地图，他们在那个官网上放出了整个阿罗拉的一个大地图，有四个。
对，分出四个岛，
四个自然岛和一个人工岛，
啊，还有人工岛，一共五个岛的。
对，然后在6月5号的时候，日本玩家把那个图无限放大了好几倍，然后分析出来了，说这个地图可能就是整个宝可梦里面，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集合那边我有发过一个文章， 在时间轴现在也能看到这些图片，就是他们把这些图片放大以后仔细看，每个岛上是有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建筑，然后其实是和游戏里面演示的或者公开的那些东西都是能对应上的。我们从头开始说啊，就比如说那个最开始那个游戏里面叫美乐美乐图鉴，它应该就是美乐美乐岛，
美乐美乐岛
也就是最开始那个玩家能拿，对对对，能拿到御三家的那个岛，也就是现实中的那个瓦胡岛，檀香山的那个地方。
瓦胡岛，
他在那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主角的家，然后能看到那个游戏里面演示他们是在一个类似于祭坛的那个地方，
就是选御三家，
对对，选的精灵，然后进行一个对战嘛。
对，
但是在那个岛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是能看到在上半部分是有那么一个祭坛的。然后这个岛上一共还有两个精灵中心，以及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街区，然后还有一个火山口，就是看下来没有那么大。然后我不知道这回宝可梦的会改变成什么样，就是说我们是能随随便便的就在岛上走，然后也不用有那种地图切换这样的东西嘛，像以前的一号道路走到那边需要黑一下然后切出去。不知道他们这回究竟是做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还是说在岛之间转移的时候是很早就可以拿到冲浪树，还是这些也都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很早拿到冲浪树的，
冲浪毕竟是个高威力的技能，
对，这个技能就非对于那个不管是通关还是对战来讲都是那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能。
对
对，而且你想想，你如果要是能在很早期拿到冲浪树的话，那你需要有水系精灵。水系精灵在初始岛上那些草丛里面，我觉得应该是遇不到。
对，目前是没有遇到的。
对对
对，
那水系精灵好呀，
这就还是大宝好。
对对对对，然后除了美乐美乐岛以外，他们公开的这四个岛，我就是剩下那几个岛，我也和大家来说一下。从左边开始说，在左边的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那个岛上没有任何的码头，就是没有任何的建筑，只有一个码头和PC中心。然后看不到任何其他的现代建筑物，覆盖岛屿的只有岩石和一个类似于祭坛的古老建筑。然后在岛屿的右侧有一片黑色的礁石，里面在喷那个间歇泉。然后这个和夏威夷现实中夏威夷最那个最左侧的岛是一样的，这个岛叫可爱岛。
哦，
对，在夏威夷
岛，现在可爱岛了。
对，夏威夷的官方对于可爱岛的描述是，这个岛被称为花园之岛，有着夏威夷岛中最古老。最北端的小岛，然后被连绵的山谷、苍翠的山峰和交错的悬崖所环绕，这个和地图上的设计是完全吻合的。然后那个仔细看那个地图的话，能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岛上边上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岛，
对对，像卫星岛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个岛也是夏威夷现实中的，叫尼豪岛，
一个尼豪一个可爱。
对对对，它叫尼豪岛，然后也是。真的就在夏威夷那个地方所存在的，不知道这个岛上会有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更多有一些岩石系的精灵。
有可能就像宝石里面那个火箭发射中心和上面那个洞窟那种附属关系一样，你可以去那个地方。
然后在这个岛上那边，就像那个官方刚才不也说这个地方有很多那个热带雨林啊，乱七八糟的。然后在这个岛上能看到一棵巨大的树，然后上面有一片雨云照着它，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岛可能是后期一点才会过去的，而不是说前期就能达到的一个地方。
对，偏向原生态更神秘一
点。对对对，我偏向于说神兽可能会在这里，比如说太阳或者月亮在这里。
还有祭坛嘛。
对，
因为在那个公开太阳和月亮的时候，看那个后背就是那种墙，然后上面有一些图腾，也都和这个岛的一个尖起来的那个祭坛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在后期才会到的。然后从左边数的第三个岛，中间还夹了一个小的人工岛，人工岛我们放在最后说啊。然后这个第三个岛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岛屿，要比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我们现实中的那个瓦胡岛要大很多，然后也繁华很多。岛上有活火山，有沙滩，有沙滩，有灯塔。然后这个岛上一共有四个精灵中心，然后在那个有灯塔的那个地方下面有一个小的街道，然后那个街道房子建筑很中国式，然后在门口那个地方还立了一个牌坊，所以当时日本玩家在猜说这个是不是会有唐人街。对，因为夏威夷这个地方除了日本人常去以外，它完全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对，旅游城市，
然后多国家多地区多人民， 什么样的人都有
啊。所以提到这里的话，就是这座你可以选人物肤色，
对对对
对，
有四种肤色可以
选，对对对，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灯塔的上半部分那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个蓝色的建筑物，就是把那张图放大无数倍以后能看到一个蓝色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在5月10号的时候有所公开。5月10号除了公开那个 PV 以后，还有一段那个设定，
嗯，就那个制作人员工作那个场面，
对对对，包括像那个、
嗯、
那个精灵那个小赌，然后哎，这是5月10号
还是？不对，这是2月27号、
啊，
最早一个视频，对，
这是2月份的时候公开了一个设定。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精灵的建模，还有一个那个类似于 PC 中心的那些东西，
对 PC 中心外观的一个建筑那个建模。
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有一个类似于酒店的那个东西。
嗯，对，有一
蓝色的，然后有那个
门口有一大喷泉，上面莫海马在那喷水那个。
对
对
对,
对，
然后有一个小姑娘戴的帽子，那个应该就是助手，
就是助手莉莉艾。
对，然后主角拎个箱子，哎，是、
那个主角的外形看上去并不像就这一次公布主角，
对对对，
反而像是火红叶绿。
嗯，对, 对, 对，
那里边那个主角应该叫小智吧。
对
对，那个的外形非常，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设定稿。
对, 对, 对，
然后现在能在这个地图里面找到这所房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说明官方是打算把这一块就完全做的和就是可能你在飞天飞起来的时候能看到的底下是一样的。
是的，
对，然后这个岛和那个现实夏威夷很相似的地方叫茂宜岛。那个岛上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火山，是现实中的哈雷卡拉火山，然后连接这里面的底下的那一片的海滩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海滩，这个也在地图中有所显示，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
夏威夷群岛因为有无数的火山口，然后喷发出来的那个岩浆慢慢就凝成了那种暗红色的这种火山堆，然后所以这个茂宜岛也就有这样的东西。然后茂宜岛因为被火山隔着，然后所以它的气候是多变的，很有可能就是火山那边下雨，那边是大晴天。
嗯，
这个我有点像那个红蓝宝石的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
对。然后第四个岛，也就是那个在地图里面能看到最大的那个岛，这个岛叫夏威夷大岛。
大岛，
对。然后这个岛是唯一一个能看到冰雪的岛。
嗯，
就是很多人说这一代不会，
热带，
对
对，
不会，
不会有冰，
不会有冰系，但对不起，并不是这样。如果你们有了解过夏威夷的话，夏威夷大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于它有世界上全部的气候，世界上一共是13个，它有11个，除了没有北极气候和撒哈拉气候。
太可怕了。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天领略到各种各样的气候，比如说什么热带雨林啊，那些乱七八糟的。然后所以当这个岛出现在地图里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意外。我查了一下，我说很有可能冰系的精灵就在这个岛上。
对，
然后这个岛是所有里面岛最大的，在现实中它也是这样，它是一共是10432平方公里，它是整个夏威夷其他岛屿加起来的2倍大。
嗯，
太可怕了。
对，这个在游戏里面的那个图里面啊，这个岛屿的 PC 中心也是最多的，从图上能看到的，直接能看到的就有5处，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日式的庭院，还有发电厂，还有升降梯。然后如果没猜错的话，大家能看到的那个高山，然后上面有一个小的升降梯，那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四天王。
对，升降梯一直爬梯，爬天梯爬到最顶上是对战四天王。
四天王也挺不容易的，活那么冷。
那山顶看着都云雾缭绕的，
对对对，
高到哪里去了？
而且特别明显，就是底下有一个 PC 中心，然后你到顶上有一个 PC 中心，
这
个很符合，这
就是冠军之路，
很符合冠军之路的设定。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日式庭院和发电厂这两个，我觉得也都是挺符合宝可梦系列以来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岛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北边往上一点那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它那个地方有一个被雨云罩的地方，然后那个里面的建筑被所有的围墙拦住了，就有、
哦、非常机械化
的，有点像进击的巨人，
进击的巨人，
对
对
对, 对，有点像那种感觉。不知道这个里面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
然后关于这个城市，在后来公开的那个新的剧场版，
剧场版，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可能和那个剧场版有联系。
那叫机巧少女，不是，就机巧上马吉亚纳那个，
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就是在一个机械城市，
对，一个很原生态，一个很热带雨林这些地方，然后出现一个机械钢铁这样一个东西，
对，
就有些违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里面。
嗯，是的。
然后这四个岛我们给大家捋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人工岛，也就是在瓦胡岛底下那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东西。这个岛啊，真的我觉得日本人真是可以的，
宽
对对
可以。
因为这个岛的原型查了一下，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然后这个纪念馆纪念的是什么呢？这是二战纪念馆，纪念的就是珍珠港事件死去的士兵们。
然后在历史上，珍珠港事件美国是被日本偷袭了的。
对啊，对
啊。不过这个也说得回来，因为宝可梦整个系列都有反战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挺可以的。
然后关于这个人工岛，我比较偏向于他们是
战斗工厂，
战斗边疆，
战斗边疆。
我希望是 GF 这回不要再跟我们说什么，我们现在这个还没建好
，
对，还没建好，
过了三年了，不能这样了。
这么久，你就拿那么一个破屋子来糊弄我们，有点
不
太好吧？
对吧？奥运会都该开了。
对吧？然后如果这个人工岛里面会像，不用说像别的，哪怕说像黑白里面那个战斗地铁，
对，
嗯，
我可能都会开心一点。
嗯、
如果真的能做成做回绿宝石那样的，
那样战斗首脑那些，
对
对
对，嗯、那些比如说有那个战斗迷宫、战斗工厂，
嗯、
然后战斗金字塔这些，
对，
我觉得会让这款游戏更吸引人吧，
生命力更久，
对对对，更长一点，
可玩性更强。
对，因为毕竟。嗯，怎么说，我们三个都是属于玩对战的人嘛。
那
嗯，对战我是觉得对于宝可梦来说算是一个更提升精髓的东西。
是的，
嗯，它不像说收集啊，或者说我通一遍关怎么样，可能通一遍宝可梦的那个正常流程，或者说把二周目打完了，它只是一个你对这个游戏最基本的了解，但真正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对战，真的是对战。大家一定要记住，真的是对战，特别是当你发现对面很脏的时候，然后而且用了一招大爆炸，我操，那种绝望感你知道吗？
对对，我的对面很脏。嗯，
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妨去试一试对战。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们三个为什么那么迫切的希望它会成为一个战斗工厂，
对，里边内容丰富一点，
而且这个地点也相当于在整个大地图的中心位置，
对，
所以也挺关键的一个地方。
然后除了这五个岛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岛，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很神秘，
对，
在东北方，
对，也不知道是官方就随便画的那么一个设定，还是怎么样，在东北方那个云雾的里面有一个岛，然后上面长出了两个像树叶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岛官方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就是玩家们单纯的从那个土里面挖出来的，
嗯、
然后说这个会不会？长成树啊，或者说连接到这些岛上，或者说它其实受到了一些影响，进行了一些异变，或者说怎么样的，可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可能会是一个推进剧情的东西。
哎，你再想想宝可梦卡牌里面那个草系的场地叫啥、啊、
巨大植物之森、嗯、
对吧、
嗯、特别好。
哦，不太理解
啊。没卡牌里面有巨大植物之森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在卡牌那边是草系精灵当回合可以直接进化。
哦，好像感受到很厉害的样子。
对对对，但是这个岛我比较偏向于会是有神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
幻兽、神兽之类的，
就比如 AZ 那只化仙。
对，
你看 Z 神这次已经都补完的差不多了 ，AZ 化仙还是没有动静。
哎，它的那个化仙颜色是和其他的全都不一样，
全都不一样。它的种族值都跟那些化仙就完全是区分开的，只不过是外形比较相似。
对，而且刚好巨人对吧？
对，它没准就是从这里来的，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是6月5号日本玩家把那个图做完了以后我们进行的一些分析，然后反正我是觉得这回他们的把地图变得更加真实化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GF 他们以后想走的一条路线吧，
和现实联动。
对
对
对，然后的确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反正我看完了以后就直接买了本那个孤独星球的夏威夷，然后开始计划去夏威夷玩一玩了。
嗯，
然后再往下就是6月11号，台湾的 VGC 2016比赛。嗯，他们这个其他地区都有，这个台湾地区也是首次比赛，
对，也首次的 VGC 比赛。
然后在现场比完了以后，直接是公布了 Z 神
一段新视频。
对，
嗯，
这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Z 神回来了。
对对对
，Z 神10%形态，
土龙弟弟，
土龙哥哥，土龙哥哥。
Z 神的10%形态和那个完全体形态，这两个同时公开，然后放出了两个新的技能，一招叫千剑齐发，一招叫千波
激
荡。
嗯，
对，然后 千剑七发的效果是把可以打飞行系的精灵，
对，它本身是地面系技能，但是能打中飞行系的，
然后可以直接打到地上来。
对对对。
然后千波激荡就是一个很强的攻击型的技能，
束缚技好像是。
对对对，
嗯。
然后除了这两个形态以外，还公开了就是 Z 神的一个新的特性，
嗯，
应该算是新特性，
对，是新特性，
是，
对，
嗯，叫群聚变身，
群聚变形
啊，
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意思，
就是当你的血。在当时没有说就是具体的东西，我们看就是，10%的那个狗，
对，
让人给打了一下
啊，对对对，
打成高达了。
那会儿是正好看了那个分别放了三种视频，一个是繁体中文，
嗯，
一个是英文，还有一个日本。
嗯哼，
放完之后呢，那个就视频里的 Z 10% Z 神，
嗯，
他挨打之后那个 HP 降到的。就那个值都不一样，
嗯，
但同样的都是他们都被打成红血，
对，
红血了才发动了群体变身这个特性，然后变成了完全体的 Z，
然后而且血槽是暴涨，
嗯，暴涨一下就将近
涨到了100多，
对，
这个是
将近变成半血，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就是通过特性然后还能回血的一个状态吧？
对，因为之前的甭管是那个 Mega 进化呀，还是那个不倒翁形态那些个，
对，
它从来都不会改变那个 HP 的种族那个能力值的，
对。
这是首次在那个可以通过对战中那个改变外形，
而且回了很多血，
对，还对直接加了很多血，直接蓄了一
点。它不像以前你说可能回个那个像回个1/8或者回一点点怎么样了，
嗯，
或者加一个特殊的状态，它一下回太多血，
嗯，
这个会影响到后面整体的战局。
对，
就是你面对它的时候，你是打还是不打？
是的，
你打不死它，它又把血涨那么多，然后它又能搞死你，
它能力还变得非常强，
它能力也会变化，
对，变成了完全体状态以后放的那招叫
核心惩罚者，
核心惩罚者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
Z 字，
那个还是挺帅的，
对，
教你写字。
Z 神，反正我觉得他们要是再不拿出来说一说，我估计这只精灵就废了。就像我觉得创世神其实就挺可惜的。创世神就是因为那个拿那个笛子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确定的 bug， 所以后来也就只是配信了两次，
嗯，
然后也就没有再对他进行一些什么解释。
人气也高啊，
高吗？
种族之最高吗？毕竟是
那谁让他是创世神呢？对吧？那你说
对起这名号，
那你说 Z 神多惨？你要抓创世神的时候，你要怎么抓？你要用 bug 走过一片漆黑的地方，然后最后发现你走到了一个大楼梯上。Z 神在哪儿？ Z 神在洞里待着，这是一个级别吗？而且我们玩 XY 的时候看到 Z 神的时候说，我操 XY 那么帅，他怎么那么丑？
对，
然后但是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50%状态，
对，后来才知道
他不是一个完全体状态。
而且即便是当时看 XY 里头那个 Z 神的特性，
嗯，
明显是跟 XY 神对着干的，
嗯，
但实际上还是刚不过，
那肯定的呀，
这刚不过，
毕竟还有一个他毕竟只是放出了他自己一半的那个能力，
嗯，
然后反正看到了 Z 神重新出来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能和 XY 有一些联动吧，哪怕说，嗯，我不奢望真的像说金银那样两张地图再扩大，甚至于说让我们回到卡洛斯，
嗯，
当然他要是把圈城那问题解决了，我还是愿意回到卡洛斯的。如果要是真的那样，那这一代作品真的是太惊人了。
对，
还有就是 Z 神出现在夏威夷这个地方的一个意义。
对，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嗯，
他是在环境遭到了破坏，或者说秩序，就他其实有点像雷空座那个，
他是一个监视者，就高高在上一个观察者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对，然后长成那个样子，
不要吐槽外星人。
那结合太阳和月亮神，那他们两个究竟是要怎么样？是要发动月食吗？还是说
发生什么冲突？
对，还是说
这个地方的环境遭到了破坏？
还是说和夏威夷的一些神话会有一些联系？这个都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
嗯，
再往下就是6月15日的 E3 了。
嗯
嗯 ，E3 这个消息其实，嗯，我觉得应该是能秒掉之前所有内容的那种级别吧。
对，增添他真是上手玩来的
游戏。对对对，因为直接实际演示，我觉得其实可能现在游戏已经开发到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状态，
嗯，
基本上是可以卖，然后剩下等着压盘，然后宣传以及给其他给其他游戏让路，所以他才放到了11月18日、
嗯，
甚至于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早就做完了。我觉得 GF 还是有那个能力的，
哦，是，
嗯，然后实际的演示里面我们能看到好多，比如说 那个全地图啊，然后那个操作，然后还有就是你遇到那个训练师的时候出现的那个感叹号，
对，
就两边屏幕一黑，然后说让我来看看那个什么，让你看看我的小妹妹，
就走到附近感受到灵压了。
对对 对, 对，那个姑娘，然后不就一下变成了一个感叹号，然后直接进入战斗。然后还有就是公布了三只新的精灵，
对，在野外那御敌的时候碰到三只新的 PM，
对，一个是啄木鸟小朵、
对，小朵，
然后还有一个是
猫
鼬
少、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恶积木虫，
强恶积木虫，
对，
非常懊火的名字。
这三只精灵有新特性吗？
新特性的话
是
猫鼬少有个新特性，
猫鼬少有一个新特性
叫监视，
对，监视，然后是在对方精灵换
对，对方换精灵的时候，它可以造成两倍的伤害。
对，
就是一个追击没有那个伤害的，相当于一个被动的追击一个特性的。
对对
对,
对，
有点像原来那个分析，一个特性叫分析，这个分析的用法之一。
然后这三只精灵，反正公开了以后，啄木鸟就是最早那个鸟系的那个建模，
2月27号那个
怪
露出来那个建模，
那个建模。然后剩下那两只就完全都是临时公开的，
对对，临时公开。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他们觉得水系的精灵人气太低，在现场演示的时候直接是选了球球海狮，
对对对。
然后球球海狮也很给面子啊，在八级的时候学会了一个仙系的技能
炼火之钉，
对，然后让我很伤心，因为可能不能进化成格斗系精灵了。
没事没事，一般
仙系是克格斗的，
对，仙系克格斗。
一般等级低的时候，他也会学会一些其他比较诡异属性的技能，这个都不一定能判断他将来的属性。
所以我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他会进化成格斗系，
是
吗？
那这样的话，那这个魅惑之音技能一定要保留下来，往后如果进化成一个凶怪的话，放一魅惑之音，我这比怪力还厉害。
这不就是红线母怪力吗？
对，红线魅惑母怪力。
到时候又有人画图，一手一个板砖的一个大海狮，然后在那唱歌，是吗？
吓人。然后除了这三只新精灵公开以外，还公开了全新的战斗 UI 的更改，然后以及一个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战信息的明朗化。
对
对对对，
这个是挺惊讶的，我当时是真的没有想到，
没想到会对新手这么友好。
对对对，这个太友好了，因为以前很多那个入坑或者说入门对战的玩家都会觉得宝可梦的对战太难了，要记的东西太多，
还有很多信息是不透明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像比如说我用了一个那个肚子大鼓，我的攻击力量全开，力量全开是上了多少倍呢？
升到满
是
12次，
对，是12次。但这些我们可能很了解，但是普通的玩家他一上来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消息。但是这回你在战斗的时候可以选精灵，然后看他的那些能力是有上升还是有下降，
然后下降了多少级，上升了多少级，
对
对
对，
直观可以看出来。
然后包括技能方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对这个，我用这个技能对这只精灵是否有效，是否没有效果，
对，
这些都是我反正是没有想到他会把这些东西做得那么细致。
就很明显能感觉出来，这次在战斗方面就对玩家更友好了。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希望就是收拢更多的人来参加对战吧。
就像那个助手一样的，让他们来体会一下对战的那些魅力。
有道理，
这让玩家有种代入感。
对对对，很有可能那个助手就是在影射我们现在的这些玩家，说啊，我不喜欢战斗，能通个关就好了，或者说我多收集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玩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对，破烂王玩法了。
但我不能这么说，收集其所有的宝可梦图鉴，这也非常浩大一个工程，
也是可以
很累的。
在原先那个对战师卡片上也是可以获得一颗星星的。
对对对。然后除了对战信息的明朗化以外，还公布了一个全新的对战模式，皇家对战。
皇家对战这个翻译有点太直了，其实他这个
挺有意思的。我当时看
模式挺有意思，
我说这是新的选美吗？然后就是四个颜色，然后一人扔出来一个，我说这什么呀？然后没想到开始互殴，
对，居然是互殴模式。
对，然后他那个对战的模式很有意思，就是每人带三只精灵，然后都是单打，然后谁先死
谁先死光，然后看谁那个加分吧，算是。
不是，我记得是谁是最后把那个人打死的，谁赢
啊？抢人头，对，按人头算。
对对对对，这个挺崩溃的一件事，因为宝可梦对战本来就是一个玩心眼的，然后这四个人玩心眼，互相斗，而且你可以打，好像没有
都能打到，
对，就没有一个距离限制，
对对对，没有限制，
就不像三打，说我隔了一个精灵，我打不到他，
对，不能打斜对角，
对对斜对角，但这个没有，无所谓，我怎么都能打。然后现场演示的是皮卡丘、 和那个
三只御三家、
对，三只御三家，然后互相打、那谁是差一点死吧，我看好像有一只精灵就根本没挨揍。
那个游戏王漫画的决斗城市篇，大家在互相选上飞艇的名额的时候，就是四个人站在四个角落然后互相决斗。我第一眼看到就是觉得这回的宝可梦对战和那个好像，然后如果你是有你的小伙伴刚好跟你在一起的话，你们两个互相是怎么决定先打谁先不打谁，这个又是一个计算方面的事情了。
但是以我们现时代我们所了解到的啊，比如说四个带龙上来，这下马威要怎么算？
那就是从五十几率变成二十五几率，看谁先出了。
然后像我这种比较讨厌的，肯定就是上场大爆炸。然后你们仨要是突然间直接换轨系，怎么？
或者我们和直接保护？
这种又是怎么算？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比以前的对战更脏，但是
娱乐性更强，
娱乐性更强一点吧。
对，
可能它不会进入到一个正规的比赛的里面，可能只是作为一个表演，或者说看一乐吧，
或者方便小伙伴们做面基的时候玩的四 P 模式，比现在这个四 P 模式要有意思的多。
对对对，
看上去、
以前的四 P 真的是挺没劲的，
就那么回事儿。以前四 P 就是真是全都选择就对着干，就干就完了，不要想着辅助。现在这个啊，其实更不能辅助了，对不对？
现在就
更
就
更对着干，
就是把辅助全刨掉，然后我可能怎么说，我要猜你是打我还是打他，我是保护呢，我还是用不义打去打、去抢那一下而这种。然后在这个皇家对战里面还公开了一个新的要素，就是换装。
哦，对，
能看到有一个角色的衣服是明显不一样的、然后这就是 XY 里面的换装模式，就是饱受好评，然后
对
又给拿回来了。我之前看好多网上那个玩家都说那个有换装特别好，但是因为自己没有太了解这个，你是觉得这个XY 里面的换装很有意思吗？
XY 换装，一是突出自己个性嘛，二来讲就那个、怎么说，我是选女号哈、就那个看妹子穿上就那不同的小衣服都非常兴奋嘛，对不对？
他们如果要是换装的，
赏心悦目的，
能把那个衣服多加一点的话，我觉得
多加点样式。
对对对，
像这次如果更开，像那个 XY 里头最暴露的一身，也就是一个抹胸，然后一个短裤什么的，就这样。如果这次更暴露一点，比如真是来
是
比
这是个全年龄游戏，
好吧，那放弃了，放弃了，我拜拜一下好了。
对，然后。六月十五号 E3 其实也就是演示了差不多40分钟左右，然后给大家看了看那个精灵，然后球球还是差点让他们啄木鸟给打死、
对，差点放生那个放纵事故，被那个小赌人给捉死。
然后还有就是在初始的草丛能遇到八瓢虫，
对八瓢虫，
对，但是
第一只遇八瓢虫，
但是八瓢虫我觉得它不应该算是加门虫那种级别的吧？
在金银里头的确是，但是现在。现在被强恶金木虫可能、那个、
对对对，强恶金木虫
对争取就互相争这个地加门虫地位。
那所以说，其实可以不用太去细究那个到底谁是在初始草丛能遇到的精灵，很有可能就是官方随便放了几个。
对啊、对，也有这个可能，
对，就只是完全单纯作为演示，
对对
那样子。然后在那个抓到精灵的时候，能看到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能看到那个图鉴上它是几阶进化。这些都能看到了，就是流出来那个精灵剩下空余的位置，比如说你抓到八瓢虫的时候，能后面有一个它进化的空的位置，就是 N 瓢虫那边
N 瓢虫，
然后其他那些精灵比如说有三段的，就像强恶金木虫那种，就有三个、有三个位置这种。然后在6月16号，然后 E3 里面还公开了一个宝可梦 GO 的 QA 访谈，在这个访谈里面那个增田也是直接说他们在计划有一些把那个宝可梦 GO 和新作的一些联动。然后关于宝可梦 GO， 我是之前也不算之前吧，玩了快有两个月的 Ingress， 然后除了要翻墙以外，剩下我觉得都还好。然后希望宝可梦 GO， 我估计也应该快配信了，因为在 E3 里面宫本茂说那个 Pokemon Go Plus 会在七月底卖，
对，
那周边卖了你游戏不上是不是有点过分？你真的要把 Amiibo 那一套进行到底吗？
那小光插进问一下，刚才你说那个 Ingress、那个它也是基于那个 Google 地图上的吗？
对，是的，它也是以谷歌地图为基准，所以只要科学上网一下，对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反响强，那么这样 Pokemon Go 在国内应该也可以玩。
我觉得只是铺数据的问题吧，因为像 Ingress 就是以那个，比如说一个建筑，然后它是一个点儿，然后在那儿进行一个蓝绿的攻守，然后配置一些能量柱， 然后去入侵他拿到一些那个道具，其实和宝可梦 GO 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宝可梦 GO 能在野外遇到精灵，然后剩下的就是会有一些点儿，蓝色的点儿，你在那个地方可以拿到一些道具，拿到一些补给，
嗯，
然后可以建立道馆，然后配置你的精灵上去，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宝可梦 GO 在国内还是我还是很有信心觉得它可以玩的。
嗯，
然后在那个 E3 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说目前刚发售的就是刚配信这款游戏的时候是不会有交换呀一些其他东西，然后也不会有像那个之前最早宝可梦 GO 公开的那个在时代广场打超梦那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们以后肯定会追加这些活动，比如说富士山顶上的裂空座呀，
嗯，
这种，然后京都清水寺的
凤凰
啊，这些，然后中国再配置一些精灵，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很棒。然后如果真的像曾田说的那样，把 Pokemon Go 里面的精灵很简单嘛，毕竟都是数据，只要转化成二维码，然后你再通过那个 QR， 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再给它扫回机器里的话，那它又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玩法。
对，
就是
我平时用手机带在身边，
对，我出门骑车的时候要玩 Pokemon Go， 然后下了车我要玩日月，就完全被 Pokemon Go 给绑住了。那也就是说从十一月份可能到明年再往后，我就只玩这俩游戏了。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官方所希望的吧，但是具体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目前还不知道。我做一个小的猜想啊，就是 Pokemon Go 既然是都是数据嘛，手机也可以扫二维码，
对，可以。
那是不是我在日月里面抓到的精灵也可以转化成二维码扫到手机里让我带出去？
哦，
但是现在当前情况是只有151只嘛，
嗯，
所以再往后更新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就补出来了。
对，只是做一个猜想，如果要是真的这样，那你身边带的精灵可能真的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东西了。
是啊，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然后说完了 E3， 再往下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了啊，就是六月
三十号
前几天啊，
嗯，
这个我那天下午就是日本这个挺没劲的，是这样，就是 E3 以后日本没什么新闻，然后每天干活也就发那种不疼不痒的，比如说什么那个英杰传要弄试玩了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那天上完厕所然后回来，西总的电脑突然间传出了精灵宝可梦的音乐，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西总一般不看日本新闻，然后这怎么能看呢？然后盯了一眼，我发现是一堆没见过的精灵。
对，我也看那个就那个视频了，我都不敢相信。
嗯，对，
这
假的吧？
对，假的吧？真是造谣吧？还做那么真？
不，那个太那个就是真的。我因为你们看，可能就是第一眼先看那个对面的精灵，但是我看了一眼回头，就是它后面有你自己那个御三家，然后还有那个后面那个主角，这完全就
对
就是真的，
其实是真的。
对，
其实最后
只不过
过了一天，对对对，正是
对
的确是真的。
然后当时就是这是从俄罗斯那边泄露出来的，
俄罗斯先泄露出来的消息，
对，直接泄露了六只新精灵。
七只
新，
原本是七月一号，现在官方也说这个七月一号要放新的那个消息。
对，
这个消息被提前到三十号就放出来了。
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泄露出来的？
对对，还从俄罗斯泄露出来。
对，
俄区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然后这七只精灵的这个视频，当时看完以后就觉得挺震撼的吧？
主要体现在对战方面嘛。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先公开的这七只精灵啊，然后一个一个说吧，先从路边来说。
对，先说的
是有六只路边，一只比较猛的，
一只看上去就地位比较高的，那个，
对对对，
身高比较
高。然后先说强恶积母虫的进化，
对，他那个判断就明确了有两段进化。
对，
二段进化叫充电宝。
对，中文翻译充电宝
啊，对，中文翻译成充电宝。哎呀，这个翻译真是新南亚，就非常到位的一个翻译。
这一个方形的，前面长了两个尖牙，然后眼睛跟那个大巴车那个
雨刷器，
对，是一样的，这么一个方形的东西。当时大家都说这是什么呀，然后说它叫充电宝。
哦，
一下这个名字非常萌，然后这个外形也开始越看越萌。
对，然后它有一个新的特性。
对，新特性叫蓄电池。
对，这个特性是它在场描述是它在场的时候自己 己方的精灵特攻，
特殊攻击伤害，还是特殊技能招特殊招式的伤害，
对，
会增加，
会提升，
对，加多少不知道，
对，
怎么加不知道，
目前还不清楚，
对，
有可能是双打，有可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要是只是单打，放在队伍里它也能提升的话，那这个特性相当
对，相当猛了，
嗯、
这个，
对，然后充电宝还有一个进化，
对，
叫
敲
农炮
虫，敲农炮
虫，炮虫，
非常像一架战斗机。
挺帅的，
对，挺帅的，
挺帅
的虫子。然后，嗯，有点像《怪物猎人》里面的车甲虫。
车甲虫，
而且这个敲钟炮虫，它图鉴里面也写到，它会在它也重启一下电系嘛，
嗯，
它在战斗之后也会就消耗它的电力，
嗯，
那电力不足的时候，它会抱起充电宝来，
对，
给自己充电，
嗯、对
对
对。
然后，
雄性和雌性，
这很奇怪啊，很像那个
车甲虫抱着重甲虫，
对啊，但是只不过是反过来
啊，对，
因为
地位不太一样，
地位更高一点。然后敲门炮虫在演示里面用了一招电磁炮，
嗯，
然后打的是
美纳斯
，然后那个视频没演完，
对，
那个美纳斯的血还在
狂，对，
还
在往下减，
还在往下减。
美纳斯的特防是比较高的，
对对，特防是不错的。
哎，美纳斯的特性是
神秘鳞片，
神秘鳞片，
一般神秘鳞片。
那就
好，对，神秘鳞片，他那会儿没有用一超状态，所以没有触发，
那就没有触发，那也
触发也没用，触发是误防。
那就电磁炮那一下打完了以后，美纳斯还会麻痹。
嗯，对，
然后血又减了那么多，
嗯，
那说明这只虫子的特攻应该是相当高的。
对，而且看得出来 Game Freak 从第六时代开始就那个加门虫一代比一代要厉害了。
嗯，
所以这只敲钟炮虫，虽然说，预计来看啊，它的种族值也不会特别高，可能五百左右。
五百，
嗯，
左右，挺高的了。
嗯，就那样吧。
嗯，跟八大湖那些比，
哦对，八大湖390是吧？
对
啊，对对对，也是，对
对
对。
你大阵风 Mega 了以后才多少？
三家才535左右，对吧？
嗯，
哦对，那这么一算的话，是，
我觉得可能400多吧，400多
啊，对对，400前半，
对，
400前半，
可能合理一点，
啊，
但是
预计高了，
但是很有可能就是特攻高特攻高速度，
对，高特攻高速度这么一个定位，
那应该还是比较猛，比较猛的一个，
对，比较猛的一只，
它的特性是浮游。
啊，对，简单粗暴的浮游，
对，
嗯，
那个不怕地面，
不怕地面系技能，
对。
哎，但是我们可以在看到之前他用就是 Z 神的那招，
嗯，
虽然是地面，但也可以打到飞行，
对，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里肯定会有更多一些技能的加入，来使这个对战在
对
不会受到那么多局限，
嗯，
对
对
对，不会像出现以前那种什么。我就是打不着你，这种很尴尬的情，
破解方式会变得更多。
对
对对，然后这两只虫子介绍完了以后，还有一只小虫子，
哦，
虫家
仙，那叫萌萌，
对，
萌萌，
对，特别小，然后，
嗯，看着像蜂鸟，
对，看着蜂鸟。
一开始我以为，
所以，它的嘴也特别长，细长，像跟喙似的。
对，那个公开的时候，它放的那个技能明显就是那个
妖精之风，
妖精系的技能嘛。然后我说，哇，我说这可能是飞行加妖精。
对对。
然后结果没想到公开了以后，它是个
虫
系。对，然后它在打那个小熊猫的时候，没有打掉多少血。
啊，
嗯，
对，
嗯。所以我估计这就是个图鉴虫，或者说
卖萌的，
卖萌的。
当然也不确定它进化了以后会不会变成什么样。
对，那么大一个针管进化成蚊子是吗？
哇，夸张夸张，
人家叫萌
萌
好吗？
不叫萌蚊子是吧？这只萌萌呢，它也是有一个就原型的，原型跟那个外形，
嗯，
就那个这只宝可梦的设计就非常相似了，
对，完全一样，
对，几乎完全一样。这只它的那个日文名字叫 Toras Liab，
嗯，
是吧？然后正好这只萌萌的那个日文名字叫 Pali，
嗯。
就
基本上就是完全参照，
对，基本上完全参照原那个原型的，
对，
然后这只那个原型的这只动物呢，中文翻译好像没有查到那个特别具体，
它没有一个准确的，
对，没有准确那个中文翻译，
对，
它那个查了一种翻译叫安风萌，
对，
然后日文呢，如果按照它的汉字写出叫虎长吻萌，
对，
这个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去查一下。
这个虫子吧，主要生活在那个欧亚大陆，然后在日本的濑户内那边也有一些分布，
嗯
嗯，然后我估计就是官方直接把这样的东西拿进来，然后毕竟那个精灵宝可梦一直以来都是以现实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艺术加工之后的那些现实动物，
但是现在目前看公开的精灵都是 和动物有关，
对，
不像前几代像齿轮啊，
有齿轮有垃圾袋、
冰
鬼灯
啊、
冰淇淋啊，
对
这些东西，这回好像又变回了偏向于动物这一块，
对，
也可能是照顾新玩家，然后让大家更有一些代入感吧。然后就比如说那个接下来我们要聊的那个磨牙彩皮鱼，
对，磨牙彩皮，
对，
哎呀，那个长相有点太惊悚了，
对，没完全没有想到，我觉得看见他的时候真是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
对，然后这只精灵的原型应该叫斑鳍鱼，
对，斑鳍鱼，
对，
林豚科的一种鱼类，
对，反正也很丑就是了。然后它的特性很有意思，
特性叫什么什么皮肤
绚丽夺目，
不
，对对，就类似于这样
的
一个东西，然后效果就是防御先制剂，
对，
这个特性叫带龙必须死，
带龙
家门必须死，
恶作剧之心也必须死。
怎么说呢？我觉得。第六时代开始的这个对战环境让先制剂变得太狠了。
对
对，那个下马威现在叫
叫
奇袭
机长奇袭
啊，机长奇袭，
对，
就拍那么一下，然后改变了太多的战局。然后这回我觉得官方并不是单纯的把亲子爱的带龙削弱，而是加强了一些其他的，
加强一些别的对那个先制剂的一些
对
策。
对，我觉得这个技能很有可能。其他的一些精灵也可以学会，
这个特性吗？
对，就是它会更改，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精灵也会拥有这个特性，进行一些大幅度的调整吧。我是觉得，就你可以想一想嘛，比如说那些长得好看的精灵，很有可能都会这样的技能，就是都会增加一个这样的特性，或者说增加。
而且照着以前大黄鱼进化的趋势来看，这个如果能进化，将来
我觉得它进化不了了，它就这么丑了，
是吗？好吧，
他别进化了，进化完了，真的要是往丝了进化怎么办
啊？那美纳斯不就是大黄鱼进化了？你要对他有爱，训练师。
你还有那样，就那小猫叫什么？进化成东施喵？
哦，对，
有那样，对不对？
对，
我不太相信他能进化的特好看。你看他出招的时候，脑袋顶上那一撮毛要
对开花
的，要开开，然后里面有一个光球，然后打出来那，
说不定最后就进化成灯笼鱼那种了，就深海的灯笼鱼。
深海的鲸鱼就那个呲着牙那种，
也挺丑的
啊。那倒有可能。然后他的第二个特性不就是那个强
杀恶？
对，
强杀恶，
对，
很有可能，
对，
很有可能。总之这个鱼无所谓了，但是特性是很不错的，
对，特性非常虎，
对对对对，
非常霸道的。
然后除了它以外，还有一只精灵叫老翁龙，
老翁龙，
这个刚公开的时候，我以为它是毒系的精灵，
对，它放那个龙息那个特效，
对对对，
更改就特别像喷出来的毒物似的。
对，以前的龙息是很细的一条，然后有点偏红色，
对对对，
然后这回完全是紫色的一个东西。然后刚公开的时候说这个怪怎么长那么奇怪啊？然后他那名字日语的名字叫鸡鸡龙，
鸡鸡龙就是爷爷龙，
对，
直接翻译。
日语翻译是直接是爷爷龙，或者说千年
龙
这样的。然后，但是中文要是直接读这个发音，就是然后再配合上他那个脖子，
那
真是挺蛋疼的，
跟那个妖怪手表那个地府喵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有一个全新的特性，叫怒火
冲
天，对。这个特性我们
效果是那个 HP 降到
一半的时候
特工提升一个等级，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现在看来说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但是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多次发动，
对，就也不知道它那个种族之分布，如果它耐久比较好，而且也会那回复剂以及强化剂，
对，
这样一战场你打不打我，你打不死我你就给我加特工。
对，我觉得它作为千年龙这么一个定位来说的话，应该是比较耐打的感觉。
对，看上去
毕竟活了那么久，
对，对
活比谁都长，一直在续。
然后在图鉴的描述里面说，当它发怒的时候，它吐出的龙息可以吹飞建筑啊什么的，其实很符合这个特性，
对，很符合这个特性。
对，就像我们之前聊的，如果它中了烧伤，毕竟烧伤是减物攻，和特工不发生关系。
对对，
烧伤，然后身上又带点什么，比如说回复性的东西，然后
带一剩饭，如果再接里一个，比如液体圈或者一个扎根什么的。
对对对，像这种如果能完全的让自己
一直在50%HP 在那徘徊，
对，然后你又打不死他的时候，这个当他强化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就真的打不死他了。这个也是对战术上有一个很大影响。然后不过，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就现在哪怕说包括 Z 神也好啊，还有这些新的特性，我觉得新时代的特性有点偏向于被动。
对，不太好，不太好主动去发动它。
对，
原先那些
就像猫鼬哨的蹲守，
对，
也是你换了精灵我才能发动。
对，
那你要是不换的话，你打死我，那我真的就白费了。
对，而且现在就这么宣传猫鼬哨这个新特性、
嗯，
然后对战的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新特性提防程度会更高，
对 对，
更不好发动了。
就一看到猫鼬哨上场以后，那我就不换，
我就不换，
对我磨死你，我宁可磨死你，
对对对，
或者说。我用我这一只换掉你这一只，我也是值得
的。是
的，但是不知道这一代会把这些东西改变成什么样。
嗯，
被动性的特性太多，其实我觉得对战的时候要思考的东西也会成倍的增长。
是的，
而且对队伍的构建也会有影响。
嗯，
然后除了老汪龙以外，还有一只小精灵啊，就是皮卡丘远亲，
又一只远亲，
对，又一个远亲，
第七个远亲了，
第七个了。
这不啊，第六个吧，第七时代，第六个，
啊、
第六个元
素，对，它就是一个钢系加电系的那个，
看着像两个精灵融合一样，
像谁啊？像顽皮蛋
那个尖刺球和电飞鼠、
啊、对，那脸特别像。
然后这只精灵的名字完全是跟了日本那边的翻译，
对，
嗯，对，
叫托哥德马尔、
对，那个日语的发音它叫 Toge de Maru，
嗯，
对。然后看了一下，好像美版那边也是完全按这边走，
对，好像别的语言也都是这么翻译，
挺奇怪
的，
因为那个 Toge de Maru 这个日语的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刺猬球的意思，刺
猬
球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重建宝翻译成那样都能接受，然后到了他这儿变成了一个 Togene Malu 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然后钢加电系三合一磁怪嘛，
磁怪加
三合一磁怪，
能想到的，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化。
一般来讲，这个就萌萌小耗子、萌萌电器小耗子应该都不会进化。
那如果要是耐久好的话，还可以考虑考虑，就像白色恶魔一样
啊。对，白
色
恶魔，那人当时时代里边最好的那个，跟我来嘛。
对，但是他比较尴尬，就是虽然说。电加钢系克那个防御了大部分的那个
十多个属性都被他抵抗，
对对对，
地面，
但是三个
热门的进攻属性，
而且高攻击高伤害的这样的东西完全压制了
火地道，
对，所以也不好说，
对
对，他的那个特性是避雷针和
铁刺，对，
就是
坚果怪就那个叫什么
坚果
哑铃，
对，都是老的特性，
对。
然后这六只新精灵说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剩下的那个
逼格比较高的，
对对对，那一看就完全不一样、那比他们仨都是上来就给个战斗动画，然后人家那只上来是有动画演示
的，是
的，
从天而降，那么
对，然后天上还有三只猎雀围着他
啊，对对，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对，那个还挺帅的，我觉得这只新精灵叫卡普明明，
对
对，
就是叫卡普明明，
对，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日语和那个英语那边，我觉得它更应该叫呜呜或者窝窝那种。
对，这个翻译就挺奇怪。你看那个英文里它叫 tapu coco， 然后日文叫 kapu kokiko，
对
吧
？kokiko
就甭管这个 coco 还是 kokiko， 都是既照顾了这个鸡的那个鸣叫那种、就拟声，也有这个就鸡叫这个含义在里头。
对，
中文这个翻译呢，完全采取了意义，没有任何的音译方那个要素在里头。
可能
就像小光刚才说的，如果翻译成窝窝，是不是
窝窝？
就
有点像奶糖。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反正现在叫卡普明明，然后这么只精灵是电系加
妖精系，
电
系
加
妖精
，然后。有一个全新的特性，电器
制造者，
这个挺有意思的。像以前的时代里面，想放出来场地，你是要费一回合用这个技能的。
用技能，
对，这个场地这三个技能呢，是第六时代首先加入的，三个场地：清高场地，然后电器场地，还有一个叫迷雾场地，是妖精系的迷雾场地。对，然后就小光刚才说的嘛，那个这个场地如果要释放的话。首先，先用一个回合。
对，
它是一个技能，
我就相当于我要挨一下打，或者说怎么样，
对，
或者
怎么着一下，
对，或者我去猜你没有打我这回合，然后
我
去放一个，很尴尬。但是这回他的登场，直接放出了这个电器场地，可以让站在地上的精灵不睡觉，然后提升电器的威力50%，
对，
这个很强啊，
是的，
而且不知道他。站在这个地方是永久的，还是说只有五回合？
是的，是像原始古拉、原始海皇那样的，还是说
像
那个就现在天气那种
毛毛雨啊？
对
对，
毛毛雨、降雪那些特性。
对， 这个特性应该也是会改变战局的。
对，
毕竟睡眠是那个
一个大敌嘛。
对对对，
嗯，
毕竟睡眠不像别的，你出不了招还是挺难受的。
嗯，
对，
如果要是能进行一些完全的改变，会更有意思。
是的。
然后之前我们聊说，这只精灵其实是对应了夏威夷的一些有意思的神话。
对，这个卡普明明，就正好这个夏威夷神话里头吧，有四个神，有四个主神，
嗯哼，
其中一个呢，他的名字叫库，
嗯哼，
库就跟那个卡普明明后面的 Coco，、
嗯、
就、哦、就、那个、
很相似，
对，很相似，非常相似。
战神是吗？
战神是那个夏威夷神话中的战神，与他相平级的还有三个神，一个叫那个叫罗诺，
嗯，
罗诺是司管农业以及那个丰收之神。啊，司管农业以及那个和平之神，
嗯，
还有一个叫卡纳罗阿，卡纳罗阿是海洋之神，还剩下一个叫卡内神，
前神，
日
语读前，
卡内神呢，他那个就他的地位就相较那三个神来讲要更高一部分，
嗯，所以。
对，他是所有生物那个所有的生命之神，始祖什么
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精灵刚登场的时候，就觉得他这个设定非常熟悉。他在来回的跳，在像一个站姿一样，
嗯、
然后他双边和他头上的那
个、两个盾，
对，
然
后再加上头上那些装饰，就不仅是鸡的羽毛那种装饰、
嗯，
也是一个战神的一个姿态。你就出场明显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神兽或者稍微二级神这种神兽一个。地位级别的一个精灵，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神话对应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猜想了。就、
嗯、
而且这四个神是不是在夏威夷是有那种专有的图腾的那种？
对，这四个神就那个常见图腾都是这四个神组成的，应该是
那个图腾我们在那个之前的试玩里面也有看到，
就
是那个、
就路边有那些图腾，
主角在往上走的时候，路边是有这种一个石柱子，然后上面有一些图腾。
那个图腾跟那个叫这个库神的图腾有一些相似的。
那也就是说，他是守护美乐美乐岛的、那个。
对，守护美乐美乐岛，正好还有另外三个岛，分别对应这三个神。
每个岛上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
那就相当于像
之前的三圣鸟、
三
神柱、
三狗，
更像其实更像那个三斗神，
对，
再加一个小马，再加一个，
也就是说这
三神柱这种
有一个，
那三神柱也像，对，加一神柱王、
有一个相当于是神柱王的地位，然后剩下那三个要看是否能上场。
对
对，
正好这个神柱王叫那个卡内，他的那个身高比那三个高嘛，
对，
所以可能就
千说万能呢。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
神
就是要高于那三个，
对，高于那三个神，
他们三个可能就是可以上场进行战斗的。
嗯，
然后主管每个人主管一个场地嘛，
对，每人主管。正好第六时代刚才提到了，还有另外两个场地，一个青草场地，一个迷雾场地。
对。
然后呢，前面也说的罗诺这个神，他是管农业的。
嗯。
农业呢，跟这些植物的那个相关的
情况，有可能是
对，可能他上来就是青草制造者。
对。
登场之后直接放一个青草场地、
嗯。
然后还有一个海洋之神。
哎，对，卡纳罗阿是海洋之神，但是
水加妖精。
嗯，对，属性可能水加妖精，像前面那个罗诺神，也就是草加妖精。
草加妖精。
对。
但
这个水加妖精现在没有水场地，
没有水场地，
很可能就加一新的场地，叫那个水的场地嘛。
对，那我们可以猜一下是水系威力。增加呢，还是说
站在上面水能回血，还是、
青草就可以回血
了？
青草就可以，
青草所有只要站地上就可以回。
那水是不是速度可以加快啊？这种
已经滑过水了，还有也可以，倒也可以，
对吧？对吧？
或者我想更好玩的时候，会不会站在地上都会那个有一种进水状态？
哦，
站在地上全
都
是水系，
都会被雷劈。
啊、也有可能，对不
对？
对
对对，这个也都是很有意思的一。
所以从神话上来对应的话，我们就大概可以猜出这四只。精灵的属性和他们可能的特性是什么、
嗯、
对，
然后每个都对应一个岛屿，
对，
而且
岛屿
按照之前的判断的话，这三只其中有三只是可以参加对战的，所以这三只精灵的意义也会比较大一点，
到时候大家不要随便抓，一定要刷一刷，
对，一定要刷一刷这些，
对
对, 对，至少
这个库真的 Coco 可能真的会很有用，
像之前那个电器场地我感觉用的人特别少、
嗯，
可能用的
对
用的最多的可能是仙和那个青草，
草
对草可能会搭配那耕地一块来吧。
嗯，然后那个不草可以搭配那个带龙的那个神秘力量。
哦，对对，那个打出就是
因为打完以后是
两次，
相当于可以直接给人打入睡眠。然后仙系是降特工。
不是仙系哦，你说
仙系
效是吧？
对，特效是降特工，然后那个仙系的那个效果是那个自己不会进入任何异常状态。
不是那个场地不是这样，场地是那个。无视敌我的、
哦、
只要是站地上就肯定能享受这个效果、
啊、对对对，
它有点类似于那个叫那个束缚家那个神秘守护、
啊、
有点类似于这个的效果、
啊、对对，
但不妨混乱，这个是一个缺点。
嗯，
但是电器这个真的用的人太少了，
对，电器没什么人用，
而且现在看公布的精灵电器的精灵很多，
对，
嗯
啊，又说回来了，这个场刚才说场地，他那个对象都是那个站在地上的宝可梦，
对。
然后这个敲门炮虫呢，它是浮游的，
对，它是浮游，
对，所以它享受不到电气场地的效果。
但是充电宝是站在地上的，
嗯，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然后充电宝的特性蓄电池又可以给队友的东西增加，
嗯，
那还是可以的嘛。
那这样对这个 Coco 可能明明可能会
以后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电器的队儿这样的？
对
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对一个新时代的对战环境进行一个大的更迭。
嗯，刚才说到这个。您说，刚才说的卡普明明，
嗯、
这个他那个也是首次出现在精灵名字出现风格符的这么一个宝可梦。
嗯、
刚才说他后面那个明明解释完之后，
嗯、
前面那个卡普
啊，
这个在夏威夷也是有那个特殊含义的。这是夏威夷的那个夏威夷文化当中一个比较古老一个制度，叫卡普制度。
嗯，
它是一个严格的奴隶制。
哇，
嗯，
然后就是那个，而且还是有严格的世袭制的。
啊，
他把那个当地的人民分成三个等级。就大概分成三个等级，一个是就那个首领以及僧侣那神职人员，
嗯、
二等平民，三等就奴隶。
嗯哼，
奴隶如果你想下辈不当奴隶的话，你就去把自己献祭掉，
哦，
让自己灵魂得到升华之类，然后你下辈投等下辈投胎。
那所以说他，他其实我们能看到里面的那个他是黑颜色的，是有影射
啊、这个不敢说，会不会想那么？哎呀 ，Game Free 会不会这么多？这就不好说了。
不知道，
对对对，
但是很有可能是把自己献祭掉，然后成为一个战神，或者说怎么样，
啊、
所以又拿到了这个名字。
对对，有可能拿到这个名字。
然后
这个名字，这个制度里边还有一个就非常现在看起来非常叫做可恨的，
嗯、
它是严格的男尊女卑，
嗯、
非常严重，甚至夫妻不能够那个同床共枕，
哇，
不能够同桌去的共餐。
这个
都不可以的，对，
这个太狠，
非常狠。然后呢，这个制度倒是比较开心的是，它早就被废除了，在1819年就被废除了。
嗯、
那是被那个夏威夷当时那个夏威夷群岛那个统治者叫卡美哈美哈，就那龟派气功，龟派气功二世卡美哈美哈二世，和他的那个养母以及他的亲母，还有他们三个人一块就开始废除这个制度。
嗯
嗯。
然后正好还那个碰上英国殖民者吧，
嗯、
那个带进了基督教这么一个传教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制度很快就被废除掉了
啊！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 ，Game Freak 把这个制度名字重新拿出来，它是什么意思？他要接触
这
么一个敏感的话题，他是什么意思？
还真的不好说。
对对，
我感觉可能就是想要体现一种文化的包容之类的，可能不会说到有太多太深，然后触及这些话题。
我觉得也是，一般宝可梦这游戏都是全年龄向的，没
对对，不应该这么
没必要那样嘛。然后6月30号，也就是7月1号，这些新闻差不多也就是这些。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是在7月4号录的，然后在昨天
正好
在香港的 VGC 比赛里面又公开了两只新的精灵，也不算新的吧。它
对，那两只精灵在 Colo Colo 的6月号的偷跑的时候已经放出来了，
就已经放过那个外貌啊，然后还有那个状态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只不过这回公开了他们的中文名字，
对，
还有中文的一些特性，比如说。那个小狗，
伊万口眼狗狗，
对，它的中文名叫眼狗狗。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大家觉得很萌、很有趣的那个考拉，它叫树
人
尾熊。然后它的特性是一个全新的特性，
对，叫绝对睡眠，
对，绝对睡眠，
半睡半醒。
对，在那个视频里面，我们看特别有意思啊，它上场以后说那个绝对睡眠特性发动，然后说那个树人尾熊处于半睡半醒状态，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特性可能会像以前的请假王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负面。
嗯，目前从那个视频来看，就只是动力回合，然后就全部掐掉了。
啊，
对，还看不出来会不会有负面状态。
对，在那个视频里面是玩家使用了电击兽，然后用了电磁波打它是没有效果的。
对，然后触发了他的那个绝对睡眠特性。
那是不是如果给他睡了，他就不醒了呢？
哎呦，这个太可怕了！哦，所以要搭配电击场地嘛。哎，
你看看，
对对对，一下串起来了。
但是虽然看这么可爱，但我们总觉得它进化以后说不定会变得特别强。
我估计就跟那个熊猫一样嘛，进化以后长大了都丑嘛。
但是强啊，对吧？
嗯，
行吧。
但是
现在也挺强的，你看那个一个叫
一下打了
打
了好多血，
将近一半。
对，然后养狗狗同等级。和风速狗，它的速度居然快过了风速狗，
嗯，
都是20级的情况下，
对，都是20级，
这个很吓人啊。
风速狗速度是很快的，
嗯，多少
都不算很快，但是
不算很快，
但是也比较高了，
也它还是那个就那个岩狗还是一段进化的，
对啊，
一段进化
还没有进化，
进化舟怎么办？
对啊，你想想高速岩石系，
那化石飞龙还活不活了？
对，
嗯，
你怎么办？
嗯
嗯，
七月三号公开的消息就没有那么多，然后七月一号之前还公开了，就是只是官网给了一些图，然后我们这个放在最后，也就是我们的一些猜测吧。然后有一个精灵可以骑乘的那个东西，
哦，
这个是在
木兰犬。
是在 XY 里面就有过的一个系统，只不过在 XY 当时很鸡肋，不知道这回的骑乘系统会改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要是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看到玩家去拿精灵，然后再往下就没有看到任何玩家带着精灵是走啊还是怎么样的这种状态，会变成像金银那样后面跟一只吗？或者说这只精灵可以真的变成我们可以骑，它长大了以后可以骑，平常小的时候跟在我们身边这些我觉得可以
不好说，
可以期待一下吧。因为毕竟精灵跟随那个系统是大家
挺喜欢的，
对，很喜欢的。那
是就只是在火焰复刻里边吧？还是
没新金魂银也可以？
新
金魂银，
哦，那就只有新金魂银，别地儿好像没有。
皮卡丘黄也是跟随
啊对，好吧，好吧，对
没关系。
然后别地方就是特定的地点才能跟随了。
对，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如果要是能回来的话，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皮卡丘公开了一个很奇怪的图片，没见过他放那个技能，或者说有可能是以前的技能做了一些改变，可能放的是高压电那样的一个技能，
嗯，
但是日本玩家现在有在猜，因为整体的对战 UI 已经更改到变成全都竖在一个侧面，因为我们以前知道那个宝可梦的对战是下屏正好四个
画成一
田
字，
四个技能，然后底下有一个半圆是 Mega 草，
嗯，对，
这回在那个 E3 的展示里面我们能看到所有的战斗技能全都变成了一个竖躺，然后最左边那一块是一块很大的空白，
对，
然后包括在精灵看状态的时候是有五个槽的，
对，
所以不知道它是否会不会再新增加一个全新的技能槽。
嗯，
然后像之前有日本玩家猜说看动画那个甲贺忍蛙已经帅到不行，然后今年又拿了一个全民冠军，
对
吧？
对对对，
然后马上就要跟着电影院配信，为什么要配信忍蛙呢？其实
它有另一个形态，
我一直觉得忍蛙很有可能是官方故意为之放到了第一，
我也觉得是有点亲儿子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很有可能它会启动一个全新的状态吧，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像动画里那样有一个类似于怎么说动画里面那个种叫
羁绊，
对，有点类似于羁绊的那种状态，然后忍蛙那个身上包裹的水在他后背形成了一个那个手里剑，很帅的一个状态，然后精灵那个头上也变了，也有一些变化，
装饰变化，
对，所以在猜是否日月里面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出现，就像那个封面图那个男女主角手上拿有了一个全新的 Mega 石，
对，那个全新手环不一定是 Mega 石吧，
对 对, 对，和那个以前的
永久指针，
对，和那个 Mega 石不一样，它是一个菱形的，和那个精灵宝可梦那个可字那个地方的东西是一样的，
很像，
对，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值得期待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还有就是增田之前说过这些精灵目前美乐这边只是这个岛上公开了这么多精灵，那整个阿罗拉地区应该我觉得至少会有一百来只精灵吧，新的，
对对，
至少也会有这些东西，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觉也不知道。然后在七月三号里面公开的那个一小段开头那个地方能看到下屏地图是有两块地图被云雾完全盖住的，其中有一块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树苗的那个岛，
对，
那个地方是被盖住的，然后还有就是底下那个人工岛下面是有很大一片云盖住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有一些有趣的动作吧，
对，
这些东西都是差不多，也就是这些，还有什么其他忘记的东西吗？
基本没有了。还有猜测的话可能是从其他方面一些猜测吧，但这个可能性不一定高，就比如说宝可梦卡牌在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卡牌中出现了双属性，
对，
所以我们在猜想会不会可能在下一个世代的版本中技能双属性和像以前那些技能那个叫什么来着，
飞行重压，
冷冻干燥，还有这些
冷冻干燥还不算是双属的，它只是把那个水性的那个水属性的抗性给改了，
对对，说不定这种技能会出现的更多之类的，
对对，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当中卡牌我们不能推断出更多，对吧？
但是卡牌真的就是变成精灵变成了双属性，然后它的技能也可以按照双属性来算， 就是两个属性可以压制的更多。当然这只是卡牌，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猜测。
对，
嗯，
游戏还有四个月，
对，11月18号，
11月18号发售，
嗯，
然后集合这边还会做一些关于宝可梦对战相关的教程之类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多来了解了解。毕竟日月这回变成了中文，如果任天堂真的在游戏发售以后对大陆的市场有一些动作的话，我们也许明年真的可以去打到
VGC 2017
WSC 的2017，
你也可以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得了宝可梦的冠军，
先找工作去。那差不多今天也就到这儿，然后感谢两位陪我把这5个月以来的新闻都捋了一遍，然后又进行了一些开脑洞的东西。嗯，怎么说呢，毕竟这个游戏已经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了，
嗯，
然后也希望它能在接下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吧，我是希望它能变成这样的。
嗯，对，
嗯，那我们把这首歌切到日月的开头，然后作为今天的结尾。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